诸位朋友，我们这一节所要谈的是以心合道。以心合道的话呢，可以从两个字来说，一个是静，安静的静；一个是游，就是游玩的游。我们讲到静的时候，就会想到老子。老子里面提到致虚极守静笃，追求虚要达到极点，守住静要完全确实。那么安静的静呢，对我们人来说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人的生命从起床之后就要去工作去活动，那么即使睡觉的时候，有时候心思啊还很纷扰。那么这种静的话呢，跟这种生物的本能在追求动的一个过程呢，是对照起来。动物呢，它基本上呢，它不可能完全静下来，它静下来的时候也是很警惕的。它有时候就是，你看动物好像在休息，它其实它还是生存的一种本能的一种状态。只有人可以完全静下来。说到这个静啊，我想到近代德国哲学家对休闲的分析。这位哲学家叫做 Joseph Pieper，一般翻作比伯，他是德国人。他专门写一本书叫做休闲，他在休闲里面谈到说，西方传统在希腊文里面所谓的学校啊，我们现在叫 school， 拉丁文叫 scola， 在希腊文里面学校就是休闲的意思，代表你不用工作，你不用劳苦，在学校里面就代表是休闲的一个过程。其实这种想法并不是很难的啊，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说到大学呢，就四个字，常修习游，也是休闲呢。常在里面，修代表去学点东西，习代表休息啊，游代表游玩啊。所以你一旦离开这个学校就要工作了。所以在这里就提到说，什么叫休闲呢？休闲到底有什么样作用呢？为什么人需要休闲？因为人平常他的活动呢，都是希望产生某种效果，叫做把自己当作某种工具。我从学校毕业，我是学什么专业的，这个专业就变成我的工作，我的工作带来我的工资，我的收入。跟别人来往的时候呢，我都是以什么样的工作者的角色跟别人互动，这就是劳苦嘛。所以为什么放假的时候呢，是很特别的时候呢？所以 Bieber 他就分析了，他说休闲的时候呢，有三个目标希望达成。第一个是静，也是一样，安静的静。第二是庆，庆祝的庆。一般讲休闲就配合庆典啊，比如说现在中秋节节庆啊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叫做全，全就是完整整全，不再分裂。所以我们借助于西方这种分析啊，因为常有人问我说，道家跟佛教怎么对照，道家跟西方怎么对照。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要了解，都是人嘛。人的话，他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文化传统，他会有不同的体验，但是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，都希望获得真正的快乐。那真正的快乐呢，看谁讲的比较深刻，可以让大家都觉得有默契。那道家在这一方面绝对是第一流的。好，第一个什么叫静？静就是第一个安静，没有声音就是安静。但是通常外面没有声音并不代表你内心平静哦。所以平静就是我内心的状态叫平静。一般讲平静最好看的就是水，庄子也用的，他说水静犹明，水平静下来就很明亮。你如果要到水边去照自己的样子，因为以前人一般穷人家家里面没有铜镜啊，铜镜很贵的，那这个男孩女孩就要到水边照镜子，照水，这个水是流动的，所以照的时候会晃晃晃的，看不清楚，或者你到一个平静的水那边去照，就照得很清楚了。所以这叫做外面的安静，里面的平静，这是两个而已啊。还有一个叫宁静。我们中文字是很好的，很好用的， 安静，耳朵听不到声音叫安静，平静，内心里面平静无波，没有任何波澜，这个平静。有时候外面很乱的，很吵啊，内心很平静啊。我们说心静自然凉啊。那所谓的宁静的宁啊，宁这个字是安宁的宁。那这个宁有什么作用呢？它好像是表面上看起来很静，它其实是一种充满动力，准备重新再出发的一个力量。那么西方人常常讲一句话，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。那你这样讲，休息也很累啊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准备走更远的路，那不是很累吗？其实休息本身它就应该是生命重要的内容，走更远的路是为了休息，这样讲还差不多。你为什么工作？工作是为了休假。你为什么休假？休假是为了工作。那到底是哪一个为哪一个？变成循环呢？就是回圈呢？所以我们在讲到静的时候，安静平静到宁静，宁静的话呢叫做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。这个宁静是代表动力重新展现。人最怕怎么样呢？能量不足。能量不足就需要能源。你回到能源的时候呢，你往哪里去找呢？啊，我们以前常听到有人说某某明星歌星啊去美国充电，听到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美国可以充电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到美国就可以充电？美国是发电厂吗？啊，因为他也到美国去念一个戏剧学校，旁听几门课叫充电。你要充电，到处可以充电嘛，因为这个能源最大的能源就是道嘛，道是无限的能源。所以一个人要充电的话，不要到任何地方去，回到自己内心，回到内心深处，能够把外在的一些化解掉，体验到什么叫道，这就是充电呢。你没有这样的一种自我的训练跟理解，你那个到处全世界跑着去充电也没用。我们现在要问，像释迦牟尼他去哪里充电？他觉悟之后就开始传佛教，他有一个习惯，每年三个月在印度是雨季，下雨啊，一下雨下好久啊。我们看过电影吧，亚历山大大帝他的军队再怎么强，到了印度就走不动了。为什么？碰到雨季啊，你这个数十万大军都动弹不得，每天下雨，你看到下雨你毫无办法，你要打仗还找不到敌人，大家都避雨去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释迦牟尼他每年三个月雨季的时候呢就退下来，跟我们放暑假一样。我们放完暑假之后比以前更累了，他这个三个月之后就是充电。为什么？沉思冥想。你能够静下来沉思冥想，里面就发出电了，众生就有佛性嘛，你本身就可以掌握到更深刻的智慧。然后每天有三次吃饭的时间呢，退出离开人群充电，让自己休息。这休息绝不是说我来打坐练气啊，以便讲课更有力量，不是的，它是真的回到生命的根源。真正的修行就是你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让自己静下来，静下来之后好像觉得生命又回到圆满。当你出去的时候呢，它不是只是发散而已，它是为但是无心而为一样的。所以这个从静这个观念呢，就代表你能够安静平静到宁静，这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嘛。为什么放假？为什么休闲？放假休闲的时候就要让自己能够静下来。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人放假休闲的时候比以前更忙，比上课上班更忙更累。所以星期一的最辛苦就是忧郁的星期一 The Blue Monday。 为什么忧郁呢？因为放假放太累了，你没有掌握到静这个字。第二个叫做庆，庆祝的庆。活在世界上快乐吗？快乐本身啊，就跟那个庆典啊，中秋节啦、端午节啦，或者说春节这种庆典啊，结合在一起。庆典有两种，一种是自然的，像刚刚讲中秋节啊，这些春节是自然的，配合自然界的这个变化；一种是人文的，人文的就像国庆啊这些啊，或者一个社区的一个庆祝，一般人就是什么结婚典礼啦这些的周年庆这些啊，就是庆祝。人活在世界上呢，会自己找许多理由来庆祝，因为活着太辛苦了，生活太单调了。你一碰到这个庆祝的日子呢，就好像它变成核心，其他的时间是为它而转的。 我们说每年就等着这中秋节一家人团圆，或者春节如何如何，好像你别的时候都在等待等待，到那一天出现的时候呢，大家一起来感受生命的喜悦。活着很辛苦啊，如果你不能够发明庆典，那活着只是不断重复而乏味啊，过去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每一个文化里面都会自己有它的庆典，这个庆典不管怎么来的，它都跟你休闲的时候配合。一旦在庆典里面的时候呢，完全排除你日常工作的身份角色，你的这个地位，你的这个阶级啊，财富的完全排除。在庆典里面，譬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画面啊，在西班牙每年都有什么，都有这个追牛的一个日子，全城的人大家跟牛挤在一起，都会有十几个人受伤啊，受伤人也好像很光荣，哎呀被牛踩到啊，大家追着牛跑。那这些人干什么呢？当他们这样追牛跑的时候呢，谁管谁有多少钱呢？牛冲过去就想，这是有钱人，我可不能碰，牛才不管这些呢。一旦回到庆典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是大自然的儿女，都回到最原始的情况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你把这个社会所加给你的外衣夹克通通去掉，纯粹只就你是一个人，不管老少哦，不管男女哦，大家都在里面奔跑。西方有一些像嘉年华会这些，或者说所谓的原住民啊，有很多丰年祭这些，在那个时候就叫庆典。那种庆典使你回到生命的原来的情况，因为人活在世界上，他的压力有一半以上来自于这个社会性的包装。见到谁，这个人是老师吗？我要礼貌一点。这是老板吗？我要客气一点。你看，其实人跟人相处在这个宇宙里面都是过客嘛，谁是这个归人呢？每个人都是经过而已，你暂时在这里做这个事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人跟人之间如果太多社会性的包装的话，他不可能有真的欢乐。所以真正的欢乐来自于庆典，你要让休闲的时候呢感觉到欢欣鼓舞的庆典。这庆典呢保存最好的是什么？说实在的是宗教。但是信仰宗教需要特别的机缘啊，你不能说为了这个我就信仰宗教。信仰宗教很不容易的，它需要特殊的机缘，机缘成熟你就愿意相信了，机缘不成熟跟你讲再好也没用啊。有时候一时冲动啊就信了，信了之后又后悔了，这种事情常发生。有时候我们要跟很多朋友来往啊，我因为常在社会上教书啊，认识很多朋友，年纪也不小了。他们有时候有困扰的时候跑来找我，我实在是很抱歉，因为我就学一点哲学嘛，只能说你去念书，我帮不上别人忙，我不能随便给别人出主意啊。到最后我说，你真的需要帮忙，你看看你信什么宗教比较好吧，你信一个宗教，宗教里面就有一整套训练有素的专业的僧侣，他来给你提供服务，他本来就是要帮助别人嘛。结果我就碰到一个年轻人，他有很多困扰，精神官能症啊这些。我每次跟他讲，讲完毕到最后没办法，我就说你去信仰宗教吧。他说我已经信了五个了。这信仰宗教你信五个就不对了，信一个就已经要让你全心全意全力去实践他的这个教义啊。你信了五个你怎么可能专心呢？所以像这个就是没有了解宗教的特色。宗教这个字英文叫做 religion， 这个字的字源是拉丁文，代表什么？捆绑，把你捆绑起来。因为人活在世界上有个特色就是分散，越活越分散，每天注意力太多了集中不了就分散了，一天的时间分散在许多事情上，自己又到处跑来跑去，又是时间又是空间，生命就瓦解了嘛。宗教让你捆起来，一到礼拜天捆起来，然后又分散了，一到礼拜天再捆起来，这是宗教的作用。当然别的宗教可以说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宗教是不同，这都无所谓，它至少叫你摆脱日常生活的考虑。因为人生的现实的考虑呢，它跟宗教背道而驰，所有的宗教它的焦点一定放在死亡这一点上面。你死亡这一点如果掌握住的话呢，活在世界上的得失成败啊，根本不重要，根本不重要嘛。往往是你在世界上越失败的人呢，精神有时候越丰富啊。为什么？你在人间没有依靠的，就开发心灵呢， 是不是？你人间太多乐趣的话呢，就不容易专注啊，就在这个乐趣里面就是浮浮沉沉啊，到最后不知不觉生命就慢慢消耗掉了。所以这个叫做庆，宗教里面就有庆典，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是没有丰富的庆典的。它的庆典有时候配合仪式，后面就有神话，所以你参加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生命啊，不但只有这个世界哦，还有神的世界，有某些具体的故事对照起来，就觉得生命变成立体的，生命变成非常的丰富多层次的，都出现了，这叫做庆典庆祝。第三个叫做权，权比较容易了解，因为人的生命分散的嘛，你工作的时候只是一种工具价值，我只扮演某一种工作的能力，那什么叫权呢？我是完整的人嘛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会喜欢马克思主义呢？因为马克思啊，他本身有他的理想的色彩，他描写一种人的生活啊，你看了就会觉得很羡慕。他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一个人早上想当猎人就可以打猎啊，下午想当诗人就可以写诗，晚上呢想当音乐家就可以演奏音乐，有这种事吗？这是幻想。他认为这样很好，代表什么？人的生命我可以打猎，我可以写诗，我可以演奏音乐，我也可以当旅游者，我也可以当探险家，我是每一样东西我都要。其实人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，马克思把这一点说的让人向往，他提供一个理想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犹太人嘛，犹太人生下来就是注定要看透人间许多问题的，生下来就是注定要提供个理想国让你现在去向往的。只是那个理想国如果说没有讲得清楚讲得好的话呢，你中间的手段恐怕就会有它的特色，恐怕会有它的困难啊。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的话，他年轻的时候是标准的人文主义啊，希望人的生命不要分裂的，不要只成为一个工具，希望你生命再恢复完整。完整的生命当然是包括各方面的，又能够赛跑，又能够运动，又能够念书，又能够写诗，又能够沉思冥想，又能够这个有创作发明，这不是很理想？哪一个人不希望能够这样全面的发展呢？但是哪一个人又不是被限制在某一个小小的行业里面呢？动弹不得。所以你休闲的时候呢，就要让自己恢复完整，有一个完整的生命，这叫做静，叫做庆，叫做全。庄子说水静犹明而况精神，水静下来尚且很明亮，可以照见任何东西，何况是精神呢？什么叫精神？精神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，它从身到心，身如槁木，心如死灰，也就是经过心斋的训练过程，这个时候展现出精神。精神不是本来就在那边，精神是一个等待被开发的潜能，它跟心结合在一起，因为它必须有一种自觉能力。我们的心平常只是对外分辨，对内有自我，甚至有心机勾心斗角，但是你把这些对外的欲望产生的欲望啊，对内呢产生的自我的执着以及跟别人勾心斗角全部去掉的话呢，那个心就出现精神的状态了。到达什么情况呢？哎，跟别人全部合成一体，这个心就变成灵台灵府，变成精神。那这个心变成精神的话，最好的描述就是把它当镜子。他说镜子用四个字，不将不迎，不送别人走，也不迎接别人来。一面镜子在那边，不能说我喜欢看到俊男美女，俊男美女都来，长得丑的我都不照，那不行，那不叫镜子了。所以镜子在那边很客观，任何东西来，苍蝇飞过去他就把苍蝇照出来。镜子本身没有任何立场，没有任何成见，没有要跟不要，他不送别人走，也不迎接别人啊。再看他只反应而不留存任何东西，不会说这边镜子很喜欢你，你走的时候镜子上面的像照很久。古时候说实在不能够想象这个情况，现在可以哦。现在的人讲究这个能量，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，我如果离开的话，你用高科技的这种仪器啊，可以照见我的能量在这里还存在哦。不然我们可以这个做个实验看看，真的可以哦。我在这边坐了一天，我现在离开了，你一照，我照到这边还有一个能量在这边了。 以前人有时候看的比较眼睛比较一看就以为是什么鬼魂这些，其实不是，他某种能量还在，因为你经过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磁场本来就因为你而改变了嘛。那你离开久了之后呢，他就慢慢没有了，他不是没有了，而是别的力量又进来了啊，蚊子苍蝇飞来飞去，他们也有磁场啊，只是不见得有我们人类的这么强的一种作用而已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一种这个心啊，他说智人用心若镜四个字，智人就是最高境界的人，用心若镜，请问你怎么使用你的心呢？他用心若镜，把自己的心当镜子一样啊，后面有什么效果？他能够承受万物的变化而没有任何损伤。这个镜子啊，既不欢迎谁，也不 送走谁啊，他只是反映出来而不去保留任何东西，他能够承受一切的变化而没有任何损伤。我们不就是像这个镜子一样吗？所以庄子里面描写到智人的时候啊，用很多话我们简直看不懂啊，叫做大镜击天而不逆，大旱金石流，火山焦而不热。有这种事吗？洪水来了，洪水滔天了、啊、到天这么高了，但是他淹不死，他是游泳高手吗？好，旱灾来了，金石流土山焦六个字啊，你能想象吗？金代表铁矿这些啊，石头都融化了，火山焦了，山上起的火都烧焦了，它不热啊。你说这结冰的它不冷，火烧的它不热。然后我念庄子常常会想到一句话，急雷破山风震海而不惊。你在前面七个字想想看，急雷破山风震海，那个场面啊真是壮观。那中文在庄子手上呢达到最高的境界了。你说你看后面谁写的文章能比得上庄子？急雷破山风震海，急雷就是很急的雷啊，把山都给劈开了，大的风呢把这海都震动起来了，急雷破山风震海而不惊，他根本就不会害怕。我们常常讲修养，什么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，麋鹿现于左而目不顺，我的面不改色，眼睛都不转一下，代表什么？有定力，处变不惊。这种描写在庄子里面啊，描写智人描写神人的时候经常在用，代表什么？他真的可以做到这种情况吗？没有这种人，哪里有说金石都融化的，土山都烧焦的，它不热，它还是很凉快，有这种人吗？他讲的不是人的实际的身体啊，他讲的是人的精神的状态。你如果学会这些的话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我们讲具体的，有什么好处？在希腊时代呢，有一派叫做伊比鸠鲁斯，另外一派叫做斯多亚学派，他们都是在亚里士多德后面的发展。换句话说，希腊三大哲学家之后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后面发展出这些学派，他们很强调某种修行。什么修行呢？就是我尽量把外面的一些忽略，完全不在意。这一点跟庄子第一步是一样的哦，从众外轻内到达众内轻外。他甚至讲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即使我被绑在这个木头架上拷打，我也觉得很快乐。你说这不是疯的吗？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？就是我觉得我心里想，他打的不是我的身体啊，就靠这个啊。我们都知道一旦打得皮开肉绽要恢复要好久哦。他打的说你尽量打吧，反正打的不是我的身体。他用意念的一种转移注意力啊，让自己的身体的痛苦呢不让心里面觉得害怕。人最害怕的有时候不是真的受苦，而是想象中的受苦。有部电影就演得很生动啊，啊，他在一个人背上画这个是拿这个什么刀柄画一下，然后旁边种个水桶，开水龙头一滴一滴流，你的血开始流了，你快讲真话吧，你不讲真话血流光你就死了。那个人在面对前面看不到后面发生什么事，被他这么样背上用刀柄画一下，再听到水龙头一滴一滴滴下来，真的死掉了，吓死了。他觉得自己的血真的跟那一样在滴在流走了，他其实根本没事，别人是跟他说想象中你在如何的，这就是催眠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催眠术啊，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是当指挥家，你赶快来指挥，你催眠之后真的起来指挥，还有模有样吗？ 这庄子，这庄子来说都是小儿科，没问题。你看他描写的真人、神人、智人，比那个高明多少倍？就在西方的哲学，他也到这一步哦。他说，你可以透过想象，让自己的身体所受的苦跟乐，完全不影响内心的一种自己的一种意识状态。所以心的这个能量啊，绝对可以超越身体的这个范围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现在的医学啊，叫做身心医学，把身跟心结合在一起，两个人同样不小心啊，不幸罹患的 cancer 啊，癌症也可以念炎症啊。好了，一个人他心里面很快乐很乐观，哎，他就比另外一个悲观的人活得久。为什么？身心的关系。另外一个人悲观，他的心里面呢放弃了求生意志，病情就加重。另外一个人呢，这个人很乐观，他的心呢产生的能量使他身体啊更容易承受这个病痛的折磨。当然这只是一般性的啊，你不能说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以后对所有的癌症病患呢都开始加强心理建设，让他每天唱一些积极正面的歌啊，人生充满太阳啊，希望如何如何，这个能不能有效我不知道。但是因为这个你从外面来给他打气是不够的，他自己不能觉悟的话，你外面人再怎么鼓励他都没用。他自己能够觉悟的话，等于他的心呢就有一个转变的可能，展现出某种精神，使他的生命力啊源源不绝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像这个精神用心若静，这是一步。另外一步呢，庄子直接说心精神呢、啊，我们看这边特别提到精神生于道。我一直强调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在庄子里面呢不是在那边里面说的，他在后面外边杂编里面强调的，精神生于道，代表精神不会自己出现哦。如果没有道的话，精神根本不可能出现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生命啊有生有死，一句话讲完了。你说你这个很伟大吗？在那个战国时代的乱世啊，我们以前提过自杀的事情很多，生命根本不值得留恋啊，死亡呢，杀人呢，一旦打仗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尸体，像乱麻一样。这庄子的话，百姓以国事而死者像乱麻一样，漫山遍野都是。那我现在问他，一大堆人都牺牲了，这些人能有什么精神吗？你要问这问题啊。他们这样子的遭遇我们也可能碰上啊，那我们的精神呢？所以精神生于道，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道的话呢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跟其他生物没有什么差别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人跟生物有什么差别。它是有差别，差别在于人有心，它可以认知，差别就在这里。动物它也可以认知哦，那它的认知叫做直接意识，直接意识到周围的情况对它是否有利还是有害，它可以采取本能的回应，让自己活得久一点。但是人的生命跟它不一样，有什么意识呢？反省意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提过意识有两种，第一种直接意识，冷的热的敌人来了啊，野兽来了，就是比我更大的野兽啊来了，或者食物来了，一只小羊跑来了，这是直接意识。他不可能想今天抓一只羊为了怕明天抓不到，今天多抓一只吧，不会。抓了之后最好弄个冰箱存起来，那我这只狮子就不用每天抓羊了。没有这种狮子，这种狮子一定是人假装的啊。那你好了，那人呢？人就是不一样，人就是可以认知啊，可以思考前因后果，构成一种思维的逻辑，知道说怎么样做是合理的，因为它可以达到合理的效果。所以人跟动物本来就不一样，这在庄子里面叫做什么呢？以其知求其心，以其心求其常心，三句话啊，三个概念，从知到心。我能够认知，但是我要回到心，心是认知的主宰。我能够有这个心，我就要知道常心。什么叫常心呢？人人都有的心，人人都有的心叫做常心，普遍的心。这是一样的情况嘛，我因为认知而了解我有一个认知的主理叫做心，我因为知道我的心，我也知道别人有心，别人都有心，跟我的心一样，就可以相通。这不是到精神的层次吗？叫做精神可以灵性可以相通，打成一片。 好了，那一旦我到这个常心的层面的话呢，就不再是我的心哦，是普遍的心，那只有跟道结合才可能嘛，道是整体嘛。你从整体来看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一切是一，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。那这个精神一旦出现了，从道这边展现出来的话呢，会有什么效果呢？我们讲精神生于道，相对的我们要怎么准备自己呢？心斋啊，修炼心斋啊，为道即虚，道只有在虚的情况之下，心里面完全空虚了，道才会展现出来。这是相辅相成的对照啊，两句话一起看，道只有在心里面空虚的时候才会展现。第二句，精神生于道，所以你关键就在于你这个人的修炼嘛，你能不能做到心斋，能不能做妄，把自我的执着化解，可以的话呢，你心里面就自然展现出精神，这个精神就来自于道。所以等于是这个道呢本来就存在，但是你不一定看得到。当你能够看得到，能够理解，能够觉悟这个道的时候呢，代表你修行到一个情况，心里面完全虚了。虚的时候呢，它就变成一个平台，叫做灵台，变成一个仓库，叫做灵府，这时候出现精神。啊，当然这一部分是不容易非常具体的举例说明的，因为它确实是一种修行的一种境界，需要体会，只可意会，难以言传。庄子也说过，这个道确实很难讲得清楚。他说这个道这么好，爸爸不能给儿子啊，大臣不能给国君。如果道可以随便给的话呢，那谁不希望能够分给自己最亲近的这些家人朋友呢？让每个人都悟道，我就能够道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啊！这个道如果跟这个是买录像带一样多好啊，几千块买一套，我悟道了，不可能的。你可能把整个录像带都看完，比还没悟道。你也可能不看录像带你就悟道了，都可能。好，我们就看一下庄子怎么描写精神的。我们讲了半天，一定要以原文做根据啊。他在他的刻意边啊，我们常常说不要刻意做任何事，他就在刻意边写一段，第十五边。人的精神有什么神奇呢？他说精神四通八达，无所不至，上接于天，下集于地，化育万物，不见迹象。这讲精神，就是你一旦精神展现出来的时候，太了不起了，上到天，下到地，四通八达，无所不在，这叫做精神啊。然后它的功用是什么？是与上帝是一样的。庄子里面也提到地，同地跟上帝是一样的。为什么我们翻译成上帝呢？因为你光讲地的话呢不太够，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概念吧。古代中国啊，在夏朝，在商朝的时候呢，他们相信上帝，本来只叫一个字叫帝。后来人王，人间的帝王，我们叫做天子。天子后来呢死了之后啊，他的后代啊，为了推崇自己的祖先，也把他称帝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帝最高嘛，我们要祭拜帝，上帝的帝。后来呢，我的父亲过世了，他是天子啊，我要用祭拜帝的方式说他也是帝。如果人间的王也称帝的话呢，本来的帝就只好叫做 upgrade 升等了，就变上帝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你听到一个词叫上帝，就知道一定有下帝嘛，上下嘛。你没有下面帝，你怎么会有上面那个帝呢？所以我们看这个词啊，称作上帝，代表底下一定也有地，那地就是本来的天子变成的地嘛。天子活着的时候以前不能称地哦，我们说什么三皇五帝啊，那是后面的想法，原来不能随便称地的，又地最高。那你一半把这个天子死了之后称地的话呢，那原来的地就变上帝了，从这边来的。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翻上帝啊，不是受西方影响啊。西方人说上帝啊，用来翻译 God， 大学的 God，其实他们也知道那个翻译不是很恰当。有真正的 God 是什么？上帝叫 God on high， 在最高的那个上帝。真正的上帝是没有名字啊，所以后来就给他取个名字，非取不可，是不是叫做上帝的头 God head？ 你说有这种字吗？ God 后面加个头 God head， 这才真的是 God。 一般的 God 就是你说的那个，好像言语上随便说的。西方的了解跟这个道家实在是很接近啊。老子说道可道，非常道，代表道有两种嘛，一种是可以用言语说的道，另外一种是永恒的道，用言语不能说的。西方也一样啊， 你到处谈 God 谈神，谈了半天，他说那个神不是真的神哦，真正的神是神的头，就是 Godhead。 这跟这个老子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？其实人的思想是运作模式是类似的，你所掌握的那个地，它应该是超越人的言语之外的一个地，因为人的言语所能表达的是相对的嘛，相对于我们的经验才能成为概念，上帝绝不在我们经验之内。所以真正的上帝啊，他是不可说的。那好，我们就看一下人的精神，它的作用跟上帝一样啊。他说纯粹朴素的道，只有精神可以保守住它，保守住它而不丧失，就会使精神变得专一，专一就能与真实相通，然后合乎自然的规则。翻来覆去这样一段话描写精神，碰到道，碰到自然，碰到专一，这些都讲的是精神呢。那我们就简单分析一下，为什么这里面提到自然呢？我们常常讲真正的哲学必须是一个架构，叫做二加一。什么叫二加一呢？前面那个二啊，是自然界跟人类变成二，自然界跟人类有一样有不一样哦。一样的是什么？一样的是自然好大呀，人类好小，而人类的身体啊，有形可见的身体也充满变化的哦，它属于自然。比如说肚子饿了想吃，累了想睡，这跟其他动物完全一样，这叫做人属于自然的部分。在西方来说叫做实然，实际的实，实是真实的样子。但是人作为人的话呢，有一种思考能力可以自由选择，叫做因然。因然就是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宇宙万物只有人类有这个问题哦，只有人类有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哦，其他生物没有，其他生物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它可以预测。讲完了，所有生物都可以预测，可以预测代表什么？它有一个规则，有规则就代表它是可以预测的，自然的就是必然的，它不可能有例外。如果有例外的话就是发疯的，哎，这也不一定啊，有的狗是变成疯狗啊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就用疯狗也有疯狗的规则啊，它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规则，但只有人类不一样。一个人高贵的时候像天使一样，卑贱的时候比野兽还可怕，看到没有？这种话我们常听到，像尼采就说得很清楚，人只是悬挂在深渊上的绳索啊，代表什么？人还没完成呢，人只是绳索啊，要从这头走到那一头啊，在这一头是一个人还没有完成的，在那一头才是超人。超人是什么？不是那个什么反穿内裤弄个 S 的那叫超人，不是的。超人是什么？超人是走过去的人，从德文来说的话是 Übermensch Overman， 走过去的人。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有身心的能量，你要经过某种检验才能走过去，走过去才能成为超人。但是尼采的标准太高了，他自己最后都发疯了。他以什么做超人的标准呢？两个人结合，一个叫做拿破仑，一个叫歌德。你去哪里找这种人啊？文如歌德，武如拿破仑，这样叫超人。那每一个人看了都说，那有什么希望呢？尼采自己也做不到。但是尼采提到超人是为什么？他是一个标准的哲学家，他要理解，他只看到二，他不愿意承认后面那个一。尼采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超人是大地的意义。好了，这句话怎么解释？什么叫大地的意义呢？大地代表地球，代表人类，请问地球跟人类有意义吗？什么意思？能不能被理解？意义两个字一定不能离开理解，如果没有人类具有理性，没有这种理解的能力，这个世界上从古到今没有意义的问题，只有存在的问题。你活着吗？还是你死了？不要问为什么活着，死是怎么回事，没有这种问题。所以意义跟理解合在一起，我们就要问呢、啊：如果没有超人的话呢，宇宙有意义吗？就是说宇宙可以被理解吗？不能。所以尼采说超人是大地的意义。那你怎么把尼采转过来呢？因为很多人喜欢把尼采跟庄子对比啊，也有他的乐趣哦。在对比的时候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的是说，如果你不能够让人的生命经过某种考验，展现出超人的这个层面的话呢，那你这一切的生活都谈不上有什么意义的，就是无法去理解这种人类生活是为了什么。当然尼采的话可以演变成为非常严肃的一种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思考。尼采说过什么话？ 他说我们芸芸众生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天才可以出现，这句话就有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哎呀，原来我们这些人努力了半天，过了几十年几百年，最后出现一个天才，如果没有那个天才的话，我们这几十年几百年呢、啊、都是白活的，我们叫做芸芸众生，好像草一样的啊，芸芸众生。哎，天才一出来之后呢，天才使得我们这个部落这个族群这个国家有意义的。你看所有的比赛所有的竞赛，一旦那个冠军出现的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人的话，我们就举国欢腾，好像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一刹那让这个人出来，不管他是运动的诺贝尔奖的还是其他项目的，他一旦出来的话就觉得说，你看这个天才就是我们这些历代祖先芸芸众生当做泥土作为养分，就让这个天才出现，这个天才出现之后才使得我们这些人的意义被肯定了，生存被理解了。所以尼采为什么受到很多批判，因为他把焦点只放在那个最后的结果上，如果没有那个目的没有那个结果，你前面的过程根本不能被理解，就是没有意义。那这样一来的话，就人类生命不是就很可悲吗？大多数人都是扮演土壤肥料的角色啊，超人出来之后长开出一朵花了。所以念尼采念到最后就觉得这个人太骄傲了啊，他没有把一般人呢、啊、这个当做一个正常的人来对待。但是你不能怪尼采哦，尼采可以说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超人，只是你自己放弃这个权利嘛，他要唤醒大家。所以尼采是唯一的一位哲学家，死于1900年，但是隔了100多年之后呢，到现在还是栩栩如生，这是尼采。我们现在讲后现代社会，只有尼采能够经得起这个检验，所有的一切重新开始，上帝死了就是要重新界定一切道德价值，这个多大的魄力啊。所以你念了尼采的书之后呢，真是要愤然振兴啊，说我这个生命要成为超人，我要自己负责，超人是大地的意义。那你现在用庄子的话来说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如果只有身跟心的活动，没有到展现出精神的话呢，他这一生根本白活了嘛，知道这意思吗？这个尼采说的不是一样的意思吗？你不要管整个大地啊，我们不喜欢尼采那种特色，就是贵族心态，尼采就喜欢讲贵族道德，他说一般人都是奴隶道德。什么叫奴隶道德呢？反正我就是逆来顺受，做好事就是好人呢、啊。这种完全顺从社会的标准叫做奴隶道德。那所谓的贵族道德呢，就是我自己做主人，是我自己要做的，从被动变成主动。所以他讲精神有三变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从骆驼变成狮子，再变成婴儿，重新开始。但是我们生下来不是婴儿吗？那个不算。一定要你成长之后又回到婴儿的心态，代表经过骆驼的被动狮子的主动，重新开始新的生命。这是尼采精神有三种变化，精神有三种变化。那么在庄子里面提到什么？提到精神呢？同样的，所以一个人的生命过他一整个一生，如果没有努力让身跟心的活动经过某种修炼展现出精神的话呢，他这一生完全不可理解，也就是说这一生没有意义，多他一个少他一个没有差别，他真的是芸芸众生啊。但是如果你经过某种修炼，像庄子说的，最后展现出精神来的话呢，当下那一刹那精神胜于道，跟道结合，整个生命呢豁然开朗，四通八达，上集于天下集于地，所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，那个生命叫做真正的逍遥的开始。你没有经过这样的修炼，你说你逍遥怎么逍遥？只能想象而已嘛。所以庄子这个思想的境界之伟大，你西方任何哲学家，从柏拉图一直到尼采到海德格尔，你要去对照的话，都会发现庄子真是一个天才。我西方哲学念的越多，那再看庄子的东西真是了不起。我们常常谈到四个字，未时有悟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他说古人的智慧最高的至疑近疑不可以加疑，连续三个疑哦，质疑就是最高了，近疑到穷尽了，不可以加疑，不能超过他的。那我们都很兴奋啊，听到庄子这么样的称赞，当然想知道答案是什么，什么是古人最高的智慧。讲了半天就是了解四个字，未始有悟。 从来不曾有东西存在过，一听就昏了，这什么东西呢？什么叫做了解从来不曾有万物存在过呢？难道我们现在看到万物是假的吗？他是告诉你，从永恒来看的话，万物哪里有存在呢？在这个几年之前没有他，几年之后没有他，在这之前跟之后，他根本就是虚无嘛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为什么是虚无？他一定要存在这片刻呢？他这个片刻由谁来保障呢？从这边就可以推出来庄子最后所要说的所谓的密契主义。所以庄子说，最高的智慧就是觉悟没有东西存在。西方哲学也是问一样的问题啊，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反反复复一再问的问题就是，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呢？用英文讲大概比较生动的， Why is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？为什么是 something 而不是 nothing 呢？ nothing 就是虚无啊，虚无比较合理啊，因为本来以前没有你，以后也没有你，你是虚无，这很合理嘛。虚无不需要解释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东西存在，你解释什么呢？那但是问题是，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呢？为什么是 something 啊？你看到有山有海，为什么是这个呢？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在变化之中啊，很久以前没有他们，很久以后也没有他们，但他们现在存在，这个需要解释，就是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，这个有就需要我解释了，就是哲学。哲学是爱好智慧，他的智慧针对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小技巧小聪明，他针对的是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？哲学起源于惊讶，让别人 wonder， 感觉到 wonder， 意义就在这里。你看西方哲学两千多年谈的问题，为什么有是有而不是无，无比较合理。庄子不是说了吗，古人智慧最高的，因为他们知道根本就没有东西存在。所以庄子一个人呢，就可以对付你西方一系列的哲学家。我们这样讲也没什么夸张，庄子本来就是其学无所不窥嘛，把儒家墨家的精华掌握住，缺点指出来，把道家老子的思想掌握住，再加以发挥。至于说名家，你看名家最厉害的两大高手惠施跟公孙龙，在庄子里面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先说惠施。楚国有个人可以在鼻尖上点一点灰，薄得像苍蝇的翅膀，然后找一个工匠用斧头挥舞起来，轮转生风啊，一斧头砍下去，把灰砍掉，鼻子完全没有损伤。这个人站着面不改色，这两个人真是绝配啊，一个是高手可以把灰砍掉，一个是面不改色，换得我们吓也吓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两个要配合的正好才能叫做表演。结果宋元君又来了，第三度出现了，宋元君就把这个工匠找来说，表演给寡人看，听说你有这种绝招，可以把别人鼻尖上的灰砍掉而不伤害到他的鼻子。结果这个工匠说， 我确实有这种本事，但是能够鼻尖点灰让我来练习的这个人死了。这是谁呢？惠施。他经过惠施的坟墓就说这段话给学生听，他说自从先生死后啊，我就没有人可以鼻子点灰让我表演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别人鼻子点灰啊让我表演，他自己脸色发白，这个吓昏了。只有惠施脸不红气不喘，庄子你砍我的鼻子吧，他对庄子很有信心。你看好好一个名家的领袖，在庄子眼中是一个道具，点着灰不要动，我来表演。这样的人当宰相，庄子当什么？是不是当神呢？这是惠施哦。那公孙龙呢，也是个高手啊，这两个人是名家的代表，惠施公孙龙。庄子里面有一段讲到公孙龙，用怎么样去描写他呢？砍井之蛙，就是一个很小的水井里面有一只青蛙，以为自己在这个水井里面当王，真是得意的不得了，看到东海来的大鳖，大的海鳖啊，就跟他说，哎呀太好了，你到我的水井里面玩一下吧。海鳖左脚一踩进去就卡住了，就说算了算了，不要跟你这个去水井里面了，我告诉你东海的情况，十年旱灾水没有降低，十年水灾水没有升高，一看就是几千里，一升就是几千尺，这才是东海的快乐。这个青蛙听了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无法想象这么高的境界。接着就说一个寿陵女子，寿陵地区的年轻人到邯郸去学走路，因为他总觉得邯郸的地方走路比较潇洒，结果呢 学了半天没学会，又忘记自己原来怎么走路，只好爬着回家。用这样的故事来描写一个学派领袖，就是公孙龙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，先秦有六大学派，什么儒家、墨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阴阳家，好像是六大山头，华山派、这个什么崆峒派分庭抗礼，没那回事。庄子一个人出来，各大派就懒得跟他说话了。反正你庄子出来，你说了就算。道家，你跟他说什么？是不是？所以名家两个代表在庄子眼中就是好玩的小朋友而已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连这些小朋友恐怕都比不上。所以学道家学到这个地方，就要知道他以心合道，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潜能。能不能做，如何做，做到之后是什么情况，真的需要个人的体会。所以这一节呢，我们就谈到这里，先告个段落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